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生灭无生，生不生，罗班哪肯见人形，学至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约证明。这个生灭无生啊，生灭是指世间的所有生灭相啊，生灭的背后呢还有无生之体。这个啊，无生即是佛性啊，就有佛性啊，就生无生，也就是告诉我们生灭的背后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性本体啊。罗班拿肯见人喜，也就是说生灭无非是花开啊，花喝啊，就是说我们生死就是花开，灭死就花喝啊，花开花喝就性地上莲花啊，开火之间啊，我们在阿弥陀经讲就是说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也就是春夏秋冬啊，这种种现象，无非心地上的花开花落而已。也就是说啊，这个极乐世界怎么会啊聚集这个人去呢？啊，也就是说后面讲魂从万里啊，就是说这个随至万丈魂尘里。也就是说我们先前的这个世间相，寒淡花开约证明，寒淡花开就是花开花开的意思，就是说在就是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佛号一声佛号啊，这个生灭自相的背后啊，你可以从这个空隙里可以看到一人明月，那个明月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就是自信悄悄地在这个念佛之间而显现出来。所以呢，没有我们那个法性，也不存在这个念，也没有念，也就不存在生灭。所以要找到啊，念佛时这个生灭花开花落的这个这个相，后面找到我们这个自性本体的这个功用。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念佛的时候，这一种啊，找到这一种花开花落。找到一念啊，一念呢，后面的明月升起啊，你就会念佛越念它越有味道。这个是自在王如来啊，那个时候有一阵啊，有一位国王，这个国王啊，听说自在王如来啊，心里非常欢喜，前来闻法啊，闻法以后心怀越狱啊，行法无上啊，正正道义，也就是说。他闻佛说法的时候，心里面啊，马上就升起无上的信心，升起出家这个念头，那个道义，道义就是开悟的意思，明白了佛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虚空，就能够啊，发起无上道义。看到色声香味触法，看到地火风水升起的时候。你就能够发起正正道义，道义就看到不生不灭的真与佛性，那个就叫道义，那个灯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明白了啊。他说七国庄王就把自己的国家给舍掉，然后专掉王，因为国呢生灭之相啊，王呢也是虚假之名，因为道呢才是真实的，我们以道来去护国，以道来做王，这才是对的。就对我们出家来讲，以道，我今天为什么出家呢？护我的道，我并不是为了出家而出家，建寺庙呢也是为了护道，我并不是为了建寺庙而建寺庙。所以在家人也是一样的，赚事业啊，或者是生活期这个娶亲生子啊，都是为了护你的道，不能够安居在这个生灭上，就要把你那个七锅装碗的这个念头啊放到你心上，就是把你生灭相啊执着碗的这种相续的执着舍掉，这个舍而无舍，无舍而舍，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出家，这样，但是呢，你有一个把你相续的生死舍掉，然后什么叫生死呢？就是说。执着于世间的那个生灭法啊，王是对于正报来讲，锅是对于依报来讲， 我们对于锅头的执着，对于家里的执着，对于这个钱财的执着啊，这轮执着，那我们要钱财干要互当，而不是为了追求金钱的这种相续的执着，这个人要舍掉啊，护理的道就对了，是吧？道就是你要看到你那个佛性，看到佛性，王非王啊，法王非王，锅非锅，看到国家不是锅，是你的真与佛性啊。他说你看到了佛性，就是发上发无上正正道义，每个人都可以发的，这样你见到师父发上发无上道义啊，看到佛像发无上正正道义啊，看到世间生老病死发无上道义，因为知道生命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真语，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啊，这个一些法都不会显现出来，所以呢，看到万象就知道本体，那个本体叫道义，看到道义啊。所以我们这位自在王如来圣贤说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个过往呢啊，听佛陀一说法就发无上正正道义，我们也要这样发，这个道义出来了啊，你看七国庄王啊，行走沙门号曰法藏，这个法藏是什么？法就是一切法的意思，藏就是性的意思，是吧？一切法色心为藏，一切心现一切法为什么？为法，就是说，也就是在般若经里面讲的一句话：一切法即真语。就是你要经验一切法色心，心即一切法，法即一切心。看到心就要心性，心性为藏，心识为法。就是心识就是一切名相叫心识。心识它是有情的啊，它是有情的，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法自体呢不可得，它是无情的，但是法语为什么显现出来呢？是因为识，识呢是乃至于心性，没有心没有性没有真语啊，法语看不到啊，因为法不自法，法自己不会说我是法，它一定要靠心性啊来识别它，是吧？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叫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呢，因为他已经发起真正道义，几乎就已经悟了明了了，是吧？所以就号曰法藏，就是高才远著，于是超逸，跟世间不一样。世间生灭法，他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当然超逸了。我们看到太阳，看到月亮，都是生灭法，就是。我们你能看到太阳，你能看到月亮，那个觉性是超生灭法，就是我超生灭法的那个呢叫做于是超逸，所以法藏比丘高才远著，于是超逸，指意是自在王如来所，就是到在佛面前起手佛祖啊啊，饶虎三掌，惭愧合掌，一圣赞曰，也就是一声口意啊啊，在佛面前啊，这个赞颂佛陀的功德，赞佛。我们对佛陀身体信心的时候，赞佛的是要赞到本体上去，看到佛就看到性，看到性的时候就看到你的心。就像我们时常要有这种，就是说啊，一看到佛就看到世间最啊，最究竟最圆满的这个本体啊，所以。把它念一遍就好了。观言巍巍，微神无机，于是言明无欲等者，日月魔明，聚光艳耀啊，借息隐蔽，就是世间所有日月光明呢、啊，还有这个金银珠宝的这些光明，借以隐蔽啊，犹豫寂寞，就是就看不见了啊。如来就是说是这个如来的这个形象一出来以后啊，把所有的金银珠宝、太阳、月亮的光都给遮了，看不见了。看到佛，可看出这个佛肯定是报身了。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像，我们就他是也可以说是个比喻的说法啊、就是说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你太阳都不想看了，也可能有这样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比较转。壮眼嘛，超世无论，也就是说世间所有的云貌都不能够跟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的云貌相比啊，就是自在王如来的这个相貌啊非常的端严啊，真言大， 正觉大音佛陀一开口讲话，声音流响，响柳四方，是吧？响柳四方，他的声音响，就是四方世界都能闻得到，所有诸佛都是都能闻得到啊、这个自在王如来说说法的声音，声音可以流布四方，啊，何况这个声音呢，它是法性的声音，绝对不是我们口上讲的声灭的声音，它这个声音是心的声音，所以跟诸佛是共鸣的，对吧？嗯。但是目犍连想看佛陀的身影有多远，讲跑了不知道哪一个过头，看到佛陀在讲法，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啊！也就是说，无边无际的啊，自己都不知道逃哪里，因为他有神通嘛，都不知道佛的声音有多远。十方诸佛都能闻到十方诸佛的声音，所以呢，那说像这样的这个云貌庄严啊，这个声音。啊，色声相互触法的这个体啊，啊，那我说他肯定不是说从这个贪嗔痴里出来啊，就是任何人呢，我们世间人相貌端严啦，声音好听啦，啊，他绝对不是从污缘里面出来，贪嗔痴里出来，因为贪嗔痴的声音是很污垢的，是吧？所以声音长得讲话肯定很粗糙啊。或者相貌不端严，肯定也乃至于污垢嘛，是吧？一个人长得好看，声音好听啊，这个都是乃至于修行修来的，只不过我们人没修圆满，佛性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个音声这个相貌啊，就是展现一点点啊。如果你要是修得越好，那你的圆貌跟佛陀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讲有无漏相貌，像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他的相貌是无漏的，像二老汉以上他就是无漏，因为无漏就能生功德，所有众人见者闻者啊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无垢的声音他会生贪嗔痴的啊，贪嗔痴慢疑，就是那个人一看到就产生爱恨情仇。那这个为什么你的相貌会让人家爱恨情仇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得到的原貌可能是修了一点佛吧，但是呢你修的是有漏法，因为有漏法它有贪缘，因为有贪缘，所以导致于呢别人见到你或者你见到别人都有贪缘之心，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庄严，就是说把自己闲在外面，然后心里面呢还是有贪缘。那真正的这个云相呢声音呢如果是修无漏法才能获得清净，所以弘法利生呢作为将来的菩萨，你必须要修无漏法，你不修无漏法的话，那你一出来人家就贪着你了，就是一见到你相貌好看跟他讲法都听不进去，他就看到哎呀你相好，我就会去起贪心，就是说他是没法修行的，就是弘法利生也听不进去了。因为如果为什么讲法老是讲得再好，你这一辈子讲得再好，人上辈子修得不好，人家见到你的相，见到愚人相，男人就生贪缘，你讲的再好都听不进去，他看到你好美，就是你怎么讲呢？所以与众相貌啊，他没有男众的相貌好，男众的相貌的话他就可以摄受，但是呢他阴历修得不好可能也不行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下一世可以转，就是下一世我以我的相貌见者闻者助得解脱，修大愿，就是不管见我的人赞美我的人，那些恨我的人，思维我的人，将来呢都能够成佛，都能解脱到时候都跟我一起我们普贤行愿，我借助诸佛菩萨普贤行愿力，我愿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样的发愿呢，你将来就不可思议。那说因为这跟这个菩萨法跟你的愿力相应。像佛陀呢他这个戒慧啊，戒闻净净，也就是说戒定慧具足嘛智慧具足，是吧？精进具足，所以呢三密智慧啊未得无余，也就是说虚胜稀有。所以这个生地善念，就是生地就是不二之法，就是说如来释放如来啊，包括自在王如来通达生地，生地就是说坤有八二就是诸佛跟尊生呢在他一念之中 释放诸物，释放诸生，在他一念之中就叫生，生生地啊，生地。这个地啊，言这边上帝的地，叫生地善念，是吧？一念呢，他能够把十方诸佛法身，乃至于大悲三昧，都一念证持，所以自在王如来就非常厉害啊，诸佛法海啊，纯生净奥，就是说深深啊奥妙的佛法，就其雅地，就是说这个通达外。无明愚漏失真永无，就是没有无明，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这个念头啊。他说这个失真肯定是人熊人间四熊啊，狮子啊，神德无量啊，恭送广大智慧生妙光明微相啊，正正大切。就是说他这个赞美佛陀的这一段话，其实我们赞美佛的时候啊，如果你了解般若空，一看着佛的时候，你就进行深深宝藏，然后藏佛陀深深功德，他这一念之间啊，真持不只是今天在真持我，是真持于法界啊，真持于释放尊生，真持于释放诸佛，真持于释放法海，在这一念之中，就是你看到佛就有这种赞美，就是说你一念之间就可以赞美，你不需要跪在佛面前，一念超百万劫啊，就是说你只要你生日般若智慧，看到佛的时候空有般若，只要生地善念，一念就是说一念是诸佛生嘛，是大悲众生，是一些诸法一些三昧，就是一念人看到佛的时候就瞪一念就可以广藏佛陀，就不需要去，我们找不到那么多的好名词来赞叹佛。但是呢，如果深深的通达般若智慧以后，看到佛的一念深深通达，就是一念可以广藏，就是广藏佛陀无量无边深深广大啊，不二功德都能站出来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就是记忆不好，你想去搞那么多名字出来赞叹，我们也找不到，是吧？但是呢，如果把我的话听懂了，你就会了，是不是？就是你就会怎么去看到佛人的一念赞叹广藏，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懂我在讲的时候，你一定要意会到，其实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名词，让你获得一念永不忘的这种记忆，永远不会忘记，一看到佛就有深深的赞叹，就那啊，五体投地啊，就那。所以我们常常学佛常常拜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吧？看到出家人要在外面走路的话，登山希望，就是出家人登山希望，就马上就有这样的明了，就是出家人跟这块要是争名夺利，诶，出家人争名夺利，马上就会明了，知道？你怎么明了的？就会你常常学佛，常常的在佛教里面，你就知道出家人应该是清净修行，只要跟不清净的、不修行的东西，你一定马上就否定，是吧？你一定会感受到啊，我们出家人应该在深深佛法大海之中，是吧？我们会感受到这种过程，就是说，你看到出家人的像，看到这个佛陀的像，你一定就会知道他肯定没有贪嗔痴，他有贪嗔痴怎么有这么庄严呢？是吧？无漏之相让我生清净心，那肯定是佛陀修无漏之业嘛，所成就的嘛，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对佛陀常常有这种看经呢、啊，他就有这个好处，就是常常的读经啊。你见到佛你就知道佛陀广大的功德，你要看华严经藏佛的功德，你看多少，就是华严经佛陀在忉利天，是吧，在菩提树下忉利天都穴天夜摩天这大自在天天上每个宫殿里面都有无量的菩萨这个都在赞叹佛陀的功德，那一段文字啊，我每次念的时候，我专注那一段文字，有赞佛陀的功德，对吧？所以你看一遍就赞叹一遍，看一遍就赞叹一遍。所以呢，我们没有这种智慧，因为佛陀已经说出来了，我们把它念一遍，就等于赞叹了一遍。以后没有经带在手上，就合掌就可以，因为你已经送到你骨髓里面去了。一见到佛，你就知道他的功德了，对吧？你就对佛陀啊。越来越恭敬越虔诚，你身口意自然而然你在他面前没有任何怀疑，对佛没有任何怀疑，是吧？ 所以呢，他这后面一段呢，就是他在佛面前发愿，愿是意嘛，是吧？意起发愿，先面是身啊，跪在佛面前饶佛三匝，口也赞叹佛陀的功德，然后意念在发愿，就是在佛面前呢要发愿，才能够跟你的这个信呢，信愿心愿嘛，才能够得到什么啊？得到功运，有信有愿方成妙用。如果有信而无愿，就是一个信，那功德呢，就是没有愿力加持，不能成力嘛。为什么讲无根无力呢？有无根，所以后面有无力。如果你没复发愿呢，它力不能成就，是吧？所以有了力，就能摧毁你的障碍业障，是吧？或者不信呢、啊，或者懈怠懒惰啊，都是因为没有愿力，它就不能生出啊力量出来。力是摧毁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呢，在佛面前一语是发愿啊，我是得佛普行慈愿啊，一切恐惧啊为主当啊，也就是说他愿呢、啊、自己呀、啊、在来做佛的时候，也要跟这个佛一样，对吧？为一切众生呢、啊、远离恐惧，获得大恩。假里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授予恒沙啊，供养一切施等啊，诸佛不予求道，坚正不屈。也就是说，假里有佛啊，这个供养一切恒河沙诸佛啊，就像《金刚经》里讲，云初日分、后日分、尊日分，以恒河沙论生命来供养诸佛啊，不予闻道、金刚劫等。也就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佛面前发愿，不予求道，坚正不屈，不屈就是坚不退的意思，就是求道对这个道上啊，对佛陀的功德，对这个道，就我们讲，就我们这个真正道义的那个道啊，我们的道，也就是说，那我《金刚经》乃至一念生尽性之后，如来实之实践，就是说，闻四诸皆等，是吧？就是超过于别人，这四诸皆等啊，就是能够遇到法，能是本体啊，是到本体，就是到我们的真与本性，那个就叫道义。这种道义呢，一旦发现了就是就供养诸佛了，就是一切变成就是说一旦你发现你的这个如来真性，就是我们真与本体的时候，一切法都变成无漏功德，我们讲叫性德，是吧？如果你发现不了，那就是在相上执着，那就变成生灭法。二元对立，就是，所以要真正道义，因为佛陀出世是为令众生啊的解脱，而不是让众生啊流浪生死啊。所以呢，他说愿我左愿跟这个法王一样，愿度一切众生脱离生死，密不解脱啊，愿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啊，不痴挑逸啊，戒忍静静啊，于是三昧啊，智慧无上。这是他发的愿，他要是说啊，跟这个法王一样，要度一切尊生处理生死，能不解脱，就是在我国度里面所有的尊生都能够获得解脱。所以地藏菩啊，法藏比丘呢，布施，他的布施是调一切尊生意，他的戒忍静静呢，六度万行，于是善昧，智慧无上，就是。所以呢，这个啊，必欲恒沙诸佛啊，不可计，无数插头光明悉照，偏持诸国，于是静静威神难量。他原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呢，要遍覆诸国。就是说，因为他在自在王如来这个佛国里面发了愿嘛，他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啊，我的国土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于是精进威神难量，令我诸佛国土第一，就是说跟十方世界国土啊，他的国土第一啊，其众啊，奇妙道场超绝，道场超绝就是没有生死，没有六道轮回，就是没乃至于啊，没有声闻，没有缘觉啊，没有人天啊，只有。佛的国土啊，国土泥瓦，像我的国家，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都是泥瓦之道，是涅槃寂灭的，这样啊，而无等双， 这样没有哪一个人能，因为涅槃又记住涅槃嘛，有这个犹豫涅槃啦，无语涅槃啦，还有常住涅槃。他说这个无大明念度脱一切四方来生，心也清净，就是说所有众生到我过头里面心呢都是非常清净啊，快乐安稳啊，信佛名信名，就是说都能够遇到佛啊，然后这个都有信心啊，内心呢都明心见性啊，是我真真，就是我法力愿呢令一切众生证到本体，发愿欲彼以经历经所欲，四方是真，智慧无碍常令此真自我心行，就是四方世界所有尊成佛的世真呢，智慧无碍，因为世真他获得智慧无碍，我发愿的时候要令一切尊生知道我发的这个愿，所以所有的世真成佛的时候都应该知道我今天发愿也来宣我的名号别人十七愿自我心行，假使生子住苦都中我行静静忍中不悔。他是发愿，就是说假设我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是毒在苦都八苦煎熬三毒施染在这里面那我行静静终不欲终悔，就是说我绝不会后悔。所以他这还是这段时间他是发愿后面还没有48愿，这个只是在前面发了这么一个小愿。后来这个佛陀法藏比丘说完以后就告诉自在婉谕来唯愿世尊，我已发无上真正道义，愿佛为我广说经义，就是我已经发起了这种真正理正觉之心了，但是呢我现在发愿了还觉得我自己不圆满，我应该要看到诸佛是怎么发愿的。他因为他发的这个48愿他要释放诸佛都知道我的心行，他必须要知道释放诸佛过头，释放诸佛之心，释放诸佛过头的尊身是什么样子的，他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了解。所以呢就希望四自在婉谕来呢为我说一下我当修行摄取诸佛清净庄严无量妙头，我令我于是悉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勤苦就是尊生的在勤劳的搞贪嗔痴财色名食睡，这就苦，要把这个苦的根本给拔了，就是拔无明所以佛告阿难是自在婉谕来为法藏比丘说他说释放诸佛的这个他说于所修行庄严佛陀于自当知，就是你是法藏比丘，他已经悟了到了明白了心性以后，他说清净庄严的过头应该你是知道，就是吧，就是说不需要我讲你应该知道，是吧。所以比丘还是法藏比丘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四意混生非我境界，就是说我虽然知道了一切法本来就庄严，就是说一切法本来就清净，一切法本来就如幻，一切法本来就净灭，这对于法藏来讲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呢非我境界，这不是我境界，应该这个法性里面还有更深深的意义，就是说我愿师尊广说四方诸佛如来净土之妙喜，是吧。就是说他要这个看看诸佛是怎么发的愿，他是想看到，是吧。就是说我们的报身呢跟法身报身就是化身是因尊身而显，报身是发愿而显，法身是自带了，就是每个人的法身都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有，但是你报身呢是启动你的这个法身里面本来的清净这个庄严和这个因为法身的这个清净呢非愿而成就的，是本来自带的，记得我法身的庄严呢也是自带的，非法愿而立的，是自带的，是吧。 就是说法身的这个无量的解脱也是自在的，是的。他说这个自在的本灯性呢，离万象无明分别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愿力奢侈，没有愿力奢侈，所以呢，他只能够他一个人住，只能一个人住。也就是说，法身里为什么讲阿弥陀最究竟的法身头，只有阿弥陀一个人住着？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头，也就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也就毗卢遮那佛这个法身头里面，就毗卢遮那佛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知道？他的抱头为什么又普贤行愿呢？是在抱头里面，所有愿力都在抱头里面建立的。这一抱头里面是有差别的，有的佛是一佛过头，有的佛是两佛过头，有的是佛百千万亿过头。所以阿弥陀佛摄取了十方世界所有诸佛的过头，起了一个大愿。所以呢，所以他愿呢超越十方，也就是说摄取十方过头。也就是说阿弥陀把我们自性过头啊，把我们的自性无量寿变成愿无量寿，把我们的自性无量光变成愿无量光，怎么自性无量的这个解脱变成愿解脱，我愿解脱是什么作用呢？自性过头的自性无量寿啊，它是没有接引众生的概念，就是啊，自性过头没有接引的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什么利益众生，这个都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呢，抱头呢，它就有抱头，抱身是利他嘛，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带众生法愿，知道？所以你念一遍，就等于你跟阿弥陀佛一起发再发一次愿，知道？我发的愿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所以四十八愿你念一遍，就等于跟法藏比丘一起发愿，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四十八愿已经成就了，并且不是在外面成就的，是跟你自信里面成就的。跟你自信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你念一遍就发了一次愿，就发愿即成就，知道？你一发愿即成就，就等于你在发四十八愿，并且发一遍立即成就，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瞬间成佛？是因为你怀疑不信，知道吧？你不相信，所以我们尊生能够达到这样信是很难的。如果一般成一地菩萨。如果一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证八地菩萨是很愿意的，这尊生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尊生还没到八地菩萨，信心跟不上来，知道？就是我们信佛啊，跟不上来，人家打你骂你，你转不了，知道？为什么转不了？不是你转不了，是你信不够，知道？信够的人一定能转，知道？就比例来讲的话，你儿子你就能转，就是世间很简单，你儿子你都能转，为什么别人骂你就转不了呢？就是，也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家产给你儿子，你看瞬间就给他了。你死的时候，你爸说我财产全部给儿子，你有后悔吗？要给人家你就会后悔，给你儿子一点后悔心都没有。就是世间很多东西我们是做得到的，因为你不信那是你的儿子，把财产给别人家绝对不干的。就是，给你儿子，他儿子是残疾的，你也要给他。就是，他是个不成才的人，你也要给他，知道？就是说你有了这个钱的话，你的儿子明明是要败掉的，但是你跟别人家还是不心甘情愿的，我就是要给我儿子，就是我死了以后我希望我儿子得了，他怎么样我不管，就是要儿子得了。你发现了，你毫无条件的谁给你儿子都能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儿子有信，有一天你发现那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你心中又后悔了，现在你又有恨了，是吧？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把众生当作自己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那真的就可以像佛陀一样，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是有这种信心的，是吧？但是我们所有的呢，不能瞬间改变了，是因为我们这个怀疑自己没有这个信，就信不到，是吧？其实我们是有的，就是人就在我们人间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法藏。这个法藏比丘发大愿啊，要摄取诸佛过头啊微妙，他们怎么修行的？他摄取诸佛微妙庄严，我不舍出过头，他是在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微妙，也就是真空妙有的过头，绝对是佛的过头啊，唯独的不舍这些。你看释迦牟尼过头还有我们，是吧？这些烦恼痛苦他专程说无作恶事，像阿弥陀佛就没有，阿弥陀佛摄受的是 所有的他国土里的众生，最起码的是阿罗汉以上解脱，对吧？菩萨功德圆满，佛啊，这个清净，清净的本体，即照相用，报身无尽庄严啊，解脱自在，也就是他具备了这三种相。但是唯独不具备地狱恶鬼出生人天这一定义，统统没有啊。所以他摄取的是微妙国土，佛的国土啊。所以微妙国土啊，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啊，极乐世界里面有人啊、天啊、声闻菩萨啊，摄取的是什么呢？你比方摄大悲心，他一定是会摄人天啊，摄解脱，他一定是阿罗汉，摄功德，他肯定是菩萨，知道吧？就是说，说这个啊，法身肯定要是十方诸佛，是报身，他是无量的菩萨。那么说，他这个摄大悲心，他一定要摄众生，知道？他不摄众生，怎么成就大悲心呢？是吧？他摄起十方众生，那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众生呢？肯定有众生嘛。所以就是大悲心就是众生，大悲心就是在哪里呢？在十方，知道吧？就是那有没有声闻？生完了解脱肯定有嘛，极乐世界有解脱，到了极乐世界下品下生都是解脱相，都跟解脱诸佛解脱无二，所以生阿罗汉的解脱跟佛的解脱是一样的，你呢解脱啊这是称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大悲心，就是但是佛阿弥陀佛有大悲心呢，大悲心是不理众生的，离开众生就不叫大悲心了，对吧？菩提萨埵嘛，菩提就是萨埵，谁跟波它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波就是极乐世界跟众生隔离了，那肯定不叫大悲心，大悲心谁跟波一定要修到一体去，谁就是波，波就是谁，这个才叫大悲心。所以呢我们现在一顿念都在佛的大悲心里面，因为离开如果跟大悲心不相应，阿弥陀佛是不成佛的，所以阿弥陀佛大悲心变化上，所以极乐世界有天人，有天有人，就是都是司法界都在这个大悲心中，声闻在解脱里面，因为在一部出生菩提心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解脱解脱无二，就是说诸佛跟菩萨声闻称不一样，称是不一样的，因为个人大悲心不一样，称就不一样，有人可以度无量无边十方世界的众生，有人可能度一两个众生，但是呢解脱无二，是阿罗汉跟佛的解脱无二，所以是以南传佛教的解脱和诸佛的解脱是不二的，对吧？就蚂蚁在地下爬，它也是解脱的；大鹰在天上飞，它也是解脱的。他们解脱是无二的，是吧？所以菩萨的解脱跟我们的解脱，就是说你感觉到那个解脱跟菩萨的那种解脱，达到一种困难的解脱，这个解脱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为什么？做了菩萨不会嫉妒罗汉呢，就是说我做菩萨为利益尊生的，他绝对不会说，就比例来讲吧，我出家你谁喜功德跟我是一样的，我绝对不会嫉妒你不修行我在修行，就是我建一个寺庙大家都要到寺庙欢喜，我功德就无量无边，为什么呢？这个叫大乘，但是呢你的解脱跟我解脱是无二的，明白吗？所以呢绝对不会嫉妒尊生解脱，觉得你没有修行，我这么辛苦这么修行才在你没有修行然后跟我一样解脱，我不心不心不甘情不愿，那是众生的分别心而已，知道吧？所以对于解脱来讲，菩萨佛跟罗汉的解脱无二的，所以在南传佛教讲呢，大阿罗汉就是佛，知道吧？就是佛，你有什么解脱的呢？你有什么嫉妒的呢？他这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没有菩萨呢？他是从解脱的这个层次来讲的，他并不是从称的角度来讲的。从解脱，佛就是大阿罗汉，知道吧？所以要明白，这是说呢，就是就比那清净是一样的感觉，就小草在虚空里面和树在虚空里面一样的，虚空是一样的，但是呢，树跟草是不一样的，就是，但是他们解脱一样的，就是，他问你为什么要变成大树呢？他我要遮阴给众生遮阴，那草呢？他我不需要给，我不发这个心啊，我不发这个，我就有个草就可以了，干嘛还发这个心呢？我就要解脱就可以了吗？他不发这个心吗？你干嘛要强行要他发这个心呢？他只要解脱就可以了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二老汉 极乐世界有没有阿拉汉？肯定有阿拉汉，解脱跟佛是一样的，只要佛陀有解脱就一定有阿拉汉，只要极乐世界有大悲心，那众生就在那里面，诸佛有解脱就有阿拉汉在里，是吧？诸佛有缘起，诸佛不依缘起，你想一想，就是众生没有缘能往生吗？为什么要善根福德因缘呢？没有缘起怎么往生呢？是吧？没有缘起你不能念阿弥陀佛，你怎么往生呢？所以众生跟佛还是有缘起的，知道吧？所以呢，缘起，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缘起菩萨？没有缘起菩萨呢，就没有缘起了。所以佛陀的愿力，他发愿就是要跟众生产生缘起，知道吧？所以极乐世界也有缘起菩萨，知道？那极乐世界有没有菩萨？极乐菩萨肯定有菩萨，有六道万行。他不六道万行的话，那众生怎么去从哪个地方被接引呢？六道不知接引，持戒接引，人欲净，就用六道念佛里面就有不知持戒人欲净尽禅定啊，就种种智慧在里，种种功德，种种六道，种种万行。如果他这个佛号里面不具备的话，那众生都不能往生。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佛号里面是具备四波罗蜜的，因为波罗蜜圆满才叫做佛。波罗蜜不圆满，他就不叫佛，不是佛，不能是贫困中，那你念这个佛号还有什么力量呢？他是具备十波罗蜜增进功德啊，圆满的增进功德，都是因力行菩萨道圆满而成就的。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菩萨？肯定是有无量的菩萨嘛，就功德就是菩萨嘛，是吧？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佛？肯定有佛嘛，寂照双拥嘛，坤有不二嘛。从照来讲的话，十方寂来讲诸佛，就是说从诸佛在寂灭的体上，就是我们的本性，照就是十方十法界，就是相叫寂照双拥，寂照同时，就是诸佛是寂照同时。从体上讲，十方诸佛就是大寂灭海，就是法身的境界，照十方世界于念之中，对吧？如果他不能寂照双拥，就不成为佛，是吧？所以极乐世界有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寂照双拥嘛。从无量光阿弥陀一心就是寂的意思，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照的意思，所有时间都是阿弥陀，所有空间都是阿弥陀，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去照，就是叫智慧嘛，叫寂照嘛。寂则智也，智就是寂力量的意思，寂的寂的一种力量，照光遍满十方，就是照，就是慧照诸法空相，哪有众生呢？众生一念是阿弥陀，众生生命没有，法界是无量光，这个众生身体就没有了，一切境界是阿弥陀佛的无量举，就是大悲。他说众生的意没有了，众生身口意都是假的，众生以为自己有，对佛来一照诸法全空，没有身，没有口，没有意，全是阿弥陀佛，所有众生都不存在，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的。所以在佛那个地方是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就是一个啊大圆满光。这个圆满光是就像那个什么一样，还不像太阳，太阳还有太阳还要往出照，这是一个它的圆满光是往内照的，是内照，没有外，全是一体的，知道？所以阿弥陀光是内照的，外照的，知道？我们一般人光向外照，它是向内照。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自在往如来啊，他说这些知，后来这个儿时是自在往如来，他知道啊，法藏比丘啊，这个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啊。他说这个其实他们呢，早就已经相通好了，因为无上正佛本身，他就是给弟子授记，要将来见阿弥陀佛的，记得，他就是说。这个无上正佛都是要见毗卢遮那佛，都要见阿弥陀佛，就是说唯有阿弥陀佛才能够令一切尊生进入毗卢遮那佛那里去，还圆满普贤行愿，知道？圆满普贤行愿就是我们行普贤行愿要到极乐世界圆满普贤行愿，圆满普贤行愿这个就是报身，而报身的体就是法身，法身的相就是报身，而报身的用就是无量的众生化身，就是化现，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四自在往如来与五十三尊佛是同一口气，都是念一切众生要见阿弥陀佛。是故呢，在这个地方演戏的时候呢，还是跟他 讲一些这个方便啊。虽然既为法藏比丘这个偶所经言，你看就跟法藏比丘说啊，他必于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受戒探科存体，就是说用大海是大海，然后一个人用斗慢慢的量，慢慢的养，就说经历受戒，均有一天可以把水啊给舀干，是吧？过去释迦牟尼佛啊也是发个这个愿，是吧？他的愿要行那个宝啊，行宝的时候，他为了救度众生呢，救度众生要了一个如意宝，那个如意宝那些海王不给他，不给他，他就发愿要把海水给他舀干，舀干取宝。结果呢，那个去了搞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害怕，那个龙王也害怕，就把那个如意宝就供养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拿这个宝到十方世界贫困困的地方、穷的地方去救济，因为那个宝有什么好处呢？你要什么就得什么，他就出来什么，要什么就得什么。所以呢，他就供养了一段时间，把好多人都救济了，是吧？后来他还把这个东西还是还给他了。也就是说，这个大海那么大，如果你要把它搞干的话，还是有可能的，是吧？再就是说，我们一旦发了这个愿是不可思议的，有了这个愿了，诸佛都加持。既然你如果要想把众生度尽，这样的意愿发出来呢，诸佛就赞叹你。既然如果你真正的种种苦恨呐、修行呐、这个诸天龙八部啊，都帮着你来。过去不有那个，我们过去的上海经里不有这样，就是说你要那个什么填海呀，是吧？就是他要就要填海。后来好多被他感动了都来填海，是不是？还有那过去很多都有这样的，就是说你一旦发的愿了，都会感动上合大地，日月水星都来帮助你。所以我们真正的愿发出来，都有很多帮助你。所以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如果你发的愿越大周边的这些天龙八部他一定很感动，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怕，不要担心，就只要你法愿都愿在后面帮助你这个愿力不可纯净的一人发愿千人拥护所以我们建一个寺庙，我们那个一神大和尚说，他是愿发出来再说，他叫我发愿，这愿发出来庙你不要管是庙修不修起来，愿先发出来，发出来以后庙自己会起来的。一神大和尚就跟我这样子，那时候见无量寿师跑了一个地方去，他就跟我这样讲的，他说先法愿妙自然起，所以人要愿法出来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个愿望呢都可以完成，是吧？所以我们在你看地藏菩萨一法愿，不就是他的母亲到天上去了，并且呢那个跟他母亲在一起的那个阿鼻地人的鬼王，那些鬼呀、那些受苦的众生一起到天上去了，就是空掉了，是吧？你看有一个长者去供养佛，是吧？对佛欢喜，然后供养佛，供完以后佛陀放光啊，放光的时候把地狱都照空掉了，所有地狱顿时空掉，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那地狱都空掉了，是吧？也就是说发愿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自在王如来就赞叹他嘛，就是说二人静静呢求道不止，回答可狗何愿不得，什么愿又得不到呢？是故呢自在瓦如来呢广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是吧？二百一十诸佛国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出妙因其心愿悉现于之，使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土这些睹见其发无上续胜之心，其性寂静自无所捉，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贪着的东西，完全一心为众生了，其心非常的定，一心的就是我们做事情要决定下来，不要老是模模糊糊的就藕断丝连，做什么事情总是怀疑这个种种的。我们一旦学佛永不再变，就是对很多东西深信不疑，永不再怀疑。就是说我们在信大乘佛法，对因果对因果是非常重视的。 不像小乘佛法，小乘佛法修禅定啦、啊，修禅定、修无常、修缘起，就能寂灭，他不敢动啊。为什么不敢动呢？他也是怕堕地狱，但是呢，他是住在寂灭体上，他不敢动，是吧？但是呢，我们大乘佛法你可以动，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因果，这样你就是因果，你就会进入到般若。般若跟因果两个是息息相关。为什么因果？诸法无自性才有因果，知道吧？一切没有自性，那就是佛性。所以有佛性才有因果，没有佛性哪来因果呢？就你说这个娃掉下来把你打死了，我问你，这个娃会不会堕地狱呢？是吧？因为他没有佛性，不怎么堕地狱呢？是吧？但是我们其任何念头都会有果报，就是那个娃跟你没有关系了，把你打一顿，要起嗔恨心你就堕地狱，是吧？要起原谅心，哎，你就上到天堂。就同样那娃打给你，不是别人的，就是娃打了你，就是你等任何念头都要受果报，是不是？为什么会受果报呢？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成心性准生，知道吧？没有心性拿来一切法呢，就是说一切法即是心性，究竟来讲一切法就是心性，没有心性就没有法，我们把心性跟法二元对立了，其实呢不是，它是一体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要相信呢啊，所有因果都要回到你身上去，而你现在看到的全是因果，所以你一定要遵守你的正念，你的正念跟因果息息相关，就是说你正什么念那就是什么因果啊。所以呢就是说，那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了解因果跟般若相应，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你了解了因果以后，你跟般若就相应，跟空性相应了，跟空性相应的是对将来对大果报的。对什么果报？就是说你了解是般若空性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佛果，因为你悟到了大因，就获得了大果，知道吧？因为你悟到了佛性，就是我现在见到你，我就见到我的心，恭喜你，你得到了大佛音，将来获得佛果。我见到你还是你，我只是通过善念，那你就得个善报，是吧？我看到你，我看到我的因，看到缘就看到心嘛，看到心不就看到佛了吗？看到佛不就得大果了吗？所以同样的，就是你看到房子，看到儿子，看到孙子，看到虚空，你都看到心了，那因为是心里面显出来了吗？是吧？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心嘛，那就既然就是心的话，那么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心，你一念抓住，那叫因呢、啊。我们获得这个因的话，将来果就不可思议，是吧？所以一定要修慧啊，要这样的关照。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他广说211亿佛刹这个国土，那么说这个啊，法藏比丘用无间的时间来思维啊，这个国土清净庄严，摄其相应的微妙的跟佛境界啊吻合的契合的这种愿力，就是说下能跟尊身相应，上能跟诸佛契合，这种愿力啊，就是用一念之间令尊身获得佛陀的妙果，就是而不是获得了人天福报啊。这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做到的，但是阿弥陀佛已经做，他用无界思维摄起，把诸佛微妙的这个清净行呢摄起，让尊生呢一念能够成就啊诸佛之妙果。他摄起的是这么一念，能让尊生一念能获取诸佛之妙果，不管你是恶人是善人，对吧？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佛的愿，就是说他没有摄起说啊、哪个尊者可以，哪个尊者不可以，没有这样讲。就是说我的愿力，就是所有愿力都是念尊者一念的讲。你说我出家就得后福，我希望出家，这都是人天福报。但是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呢有出家防恨相，让我这一念出家获得妙果。就是说我信阿弥陀佛，我的果报和不信阿弥陀佛的果报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我今天出家，我信阿弥陀佛获得佛的妙果，为什么？只因是佛因，将来就是佛果，就让我见。如果我要不信阿弥陀佛，我出家最多得个人天福报，搞不好还跑到地狱家去了。就是不一定出家，有的出家到地狱也很多的，就是他也不信阿弥陀佛，就彻底的完蛋，这样。所以这个要靠大家的智慧啊。所以无极的死亡， 当时这个阿难尊者就问佛了，他说五劫的时间，因为他知道一个劫是小劫的话也是六万多年了，他说这五个劫的时间，那我的寿命，人的寿命只有80岁，你将五劫的这么长时间的思维，他就很难相信了，他就故意问佛，他说佛，这个阿弥陀佛寿命多长啊？他祈福寿命42小劫，是吧？为什么42劫？是吧？41个劫叫无明劫，42个劫就出无明，知道吗？也就是说，法藏比丘发愿的时候是在42个劫。你看这受制啊，都非常非常非常微妙的42劫，就是说第四眼，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成佛的时候进行7步，是吧？为什么是7步呢？因为第6步是六道轮回，第7步是出六道轮回，他故意搞个7步，是吧？他是有意思这样告诉我们的。你看法藏比丘在华严经里面有一尊菩萨，是吧？释迦牟尼佛在讲普贤行愿的这个大沙弥的时候，有一个小和尚在日定，是吧？在日定，他说他这日定文殊菩萨，还有是哪位？不是文殊菩萨，是哪位菩萨？想叫他出定，小孩子才7岁，他又让他出定，结果呢，出不了定。出不了定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就把他拿起来摇他，也出不了定。后来他把他举过头顶，然后举到西梅山上面去了，然后摇动也出不了定，定中出不了定。后来佛陀告诉他，他吃人距离那个定不知道叫什么定，他说并不是你能出来，他谁能把他让他出定呢？他说在我们南方过去41亿诸佛过头，就40亿佛过头，也搞过40亿，有一尊菩萨叫晚明菩萨，其实就是无明菩萨，就是无明菩萨，他能够让他出定，就是，所以他一顿念，那无明菩萨就过来了，一弹指他就出定了，就是无明能搅动我们的禅定功夫，知道？所以无明一弹指他就出来了，所以你看他在哪个地方呢？那无明菩萨在41佛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他也搞个41，看到没有？证明受制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这个受制啊，它是有指处的，并不是随便说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它的指处，你不能够按照这样讲，就好比这样说，好比就随便的说个受制吧，你这样想的话好像佛陀是随便说，就是啊，那你这样讲的话，人家说这佛经是编出来的也可以了。佛陀的智慧，他把中国的文字啊，往往都是把法含在里面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无量寿寺啊，前面的是7步，就代表啊，这个沙门的是7步，然后进来以后呢，到了天王殿，后面是啊，这个啊，往后面走到那个地方是12部，代表12因缘，再进大雄宝殿3部，是代表3宝。然后在后面去有一个是10部，代表10法界，再往后面到我们的法堂是5部，是代表无分法身。他说他就这样的比喻出来，过去不管我们的衣服也是一样的，衣服为什么这前面有53个条例呢？代表53忏。为什么这有4个印子呢？是代表4谛。那后面为什么有两个朝外，这个一个朝内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内一心，对外要2谛圆通，也就是说它都是有法义的。那我们手上拿一个，你看这个有两个袋子，代表这就是2谛圆通3昧义，就是两个袋子。你看每个人身上衣服的两个袋子，就代表说我们圣义谛跟属义谛2谛圆通，就是我们做人的道理，就是在世间呢一定要2谛圆通，不要1根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所有法都含在这个受制上，所以不要把受制当成受制，它一定有法义，知道吧？所以42个就是出无明，进入到光明体上了，就是阿弥陀佛要成佛了，知道吧？所以摄起210亿故土清净之心，于是修一样，他就摄起了，他只用5个劫的时间就修，就摄起了。清净文妙人就摄起了极乐世界的虚生之行，他那个行，极乐世界的虚生行，就对自力来讲，他已经完成了， 但是对利他来讲，他修行无量劫的造载修行，所以他发了48大愿。发48大愿呢，无量劫的造载修行，在修什么？就是跟众生念头相应，知道吗？所有众生念头都已修尽，知道吧？你现在每天顿念头，佛都跟你修了，就是作为一个反复相成佛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佛阿弥陀佛已经把他这个微妙庄严清净之心，清净之国土的一正庄严呢，已经放在你念上了，就在你念上，不管你是凡夫，就包括小动物，都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就是对于佛陀的大悲心。所以众生只要碰到阿弥陀佛，就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但是众生信跟不信，就是怀疑，会导致于我们自己升起别愿。别人就是说，本来你可以训诫成佛的，可是呢有如来做个比丘，就以为你自己啊不放下本愿，就是说你放不下自己的别愿，导致于自己呢可能变，我要每天要拜多少拜，站开了要每天要念无，有人家讲吗，我每天念一万声佛，结果呢我念了五千声佛就死掉了，还有五千声没念完，我问你能不能往生？可以往生，但是这五千声就变成你的什么遗产？为什么还有五千声没念完，就变成你的别院，知道吗？所以净土法门的特色就不能由自己过你小院，就是小院全部删掉，完全接受阿弥陀的愿就对了。你这一念跟阿弥陀四八愿完全吻合，一点都不要有差离的小东西，完全顺承于阿弥陀佛，这个就是说你们就是所有不要搞数字化，你要直接跟阿弥陀佛愿力相应就可以了，知道吧？这样你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呢就像男性之法嘛，非常男性的。所以明天开始讲这个48愿，其实48愿呢也是讲这个，他第一个呢是讲国土中先赞美西方，就是深信嘛，然后后面是发愿啊，后面呢就是发行。它整个愿里就讲信愿行，信愿行统称在哪个愿呢？就是18愿、19愿、20愿。18愿为信，19愿为愿，20愿为行。就是说18愿摄起了17愿以前，就是信西方极乐世界。19愿是功德愿，所以就是说从21愿一直到40愿就是讲愿。那说行就是菩萨行、利他行，也就是说从阿弥陀愿与十方世界去行。我这个行呢是41愿到48愿，其实整个愿都叫信愿。也就是说18愿、19愿、20愿它整持了第一愿到48愿，这样。所以这样的讲呢，你非常的清晰，48愿这个体阿弥陀佛。